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0月2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而系一个小息嘅节目，首先听听越讲越有理嘅《路在哪里》。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咁，我哋嚟睇下，习总咧被软禁嘅传言咧，就已经系俾佢自己亲自出马咧，就打破咗噶啦吓。咁所以大家都知道咗，佢已经出咗嚟啦。咁要带住政治局常委啦，咁啊出嚟去亮相啦，咁睇到个情况咧，似乎已经所有嘅控制咧都喺佢嘅控制之下。表象咧出咗嚟之后咧，咁我哋嚟睇下而家整嘅全球咧，对于中共或者对于习近平嚟讲咧，系咪喺佢嘅控制之内？其实从各个方面嚟讲咧，似乎阿习总只系控制咗中国大陆嘅啫，其他嘅似乎佢都系唔喺佢嘅控制之内，或者系越嚟越差嘅。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各方面嘅数据。
是啊，即是他出了来了，那就被软禁的传言呢就打破了，那大家就觉得他没有问题的了，一定可以千秋百世的了。那但问题他只是内部都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这个我们慢慢再讲，因为中共现在被我们看到，就算就是从今次的谣言他背后那些反映出这么多的东西，我们知道中共绝对不会说这么容易被他就去上去，而完全是他习近平是没有挫折，他就算上任了之后都可能会很多事发生的。但是我想最重要就是他争来争去，要争到继续做整个中国最高的领袖，中共最高的领袖，但是其实习近平的世界，他想要的世界已经是支离破碎的了。而自由世界又亦都係間接因為佢而慢慢喺度離合，嚇呢個就係一個世界慢慢係即係大家都走埋一齊啊嘛，有啲嘢大家係有共識，但係佢諗住嘅心目中嗰、那個佢要萬邦來朝，佢要一統天下嗰個世界，其實已經係支離破碎。
有啲咩證據係阿習總想嘅世界咧，已經支離破碎咧？
咁咧就有幾樣嘢我哋可以今日講下嘅。第一個就係美國皮丘研究中心就啱啱今日9月28日發表咗一個民調啦，就話全球嘅人對中國嘅喜愛程度咧，自從阿習近平2012年上台之後咧就不斷下降。但係最戲劇性嘅就係新冠疫情嘅爆發，同埋初期中共喺疫情方面的處理方法呢，就令到很多國家對中國和這個習近平領導的能力呢是持負面的看法。我想他的初期的處理就是不停地向全球收購所有的口罩啊，或者是醫療的有關疫情醫療的一些的防護服啊，然後跟著拿出來賣啊，拿出來宣傳啊那類這樣。那呢就這個民調也都是放即是調查了對拜登啊，譬如對馬克龍啊，對呢個肖爾茨啊，即德國總理肖爾茨啊等等呢啲領袖嘅睇法，發覺咧，阿習近平嘅受歡迎程度係最低嘅，只有一個人低過佢就係普京。咁我覺得呢個真係所謂嘅卡瑪嚇，真係造業做得多啦，真係報應。咁咧就我諗習近平諗都冇諗到佢呢一個即係呢個疫情會令到中共嘅經濟崩潰。他想都没想到，也是因为这个疫情令到他是在全球臭名远播、就是这样。他认为是他的成功，但是客观来看是真的就是一个这样的现实了。那就这个是一样。第二样就是经济啦，最近就真的很多数据出来了。那就所有数据都 是负面的，对中共的经济的未来所持的态度都是负面的，数据都是负面的。就已经显示即中共那个發展動力已經是去到靜止的階段，去年還很多人說他終於都會超越美國，但現在大家都仲口一次說他永遠都不會超越美國的。我們看看世界銀行就將今年中共的經濟的增長呢，從他去年以為的 8.1 就下降到 2.8， 那就是跟6月份的 4.3 比都是下跌了很多。 咁但係有一樣嘢好得意，就係話世銀就話咧，就喺東南亞22個發展中嘅國家裏邊咧，佢哋嘅增速咧係總量係超過中國，係1990年以嚟嘅首次嚇。咁佢哋預測越南今年嘅經濟增長會領先，達到 7.2%， 菲律賓咧就 6.5%， 馬來西亞 6.4%， 印尼就 5.1%， 柬埔寨、泰國全部都係上揚，即係而家係中共係比唔上呢啲國家，佢 2.8， 佢同越南爭就爭好遠啦，就係同越南爭都爭好遠啦。其餘嘅譬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啦、亞洲開發銀行啦、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啦、高盛、野村、標普全球評級全面下調中共嘅佢哋嘅經濟嘅成長率，大概一般都係三左右啊，就唔超過呢一個數據噶。咁理由都係嗰啲啦，動態清零啦，房屋政策啦，佢哋嘅爛尾樓啦，已經冇科技發展嘅餘地，因為人人都唔俾佢嘛，美國禁曬嗰啲芯片啊，乜都禁曬啦嘛。咁再加上就係俄烏戰爭啦嚇，即係中共可能被制裁，或者係台海有戰爭，就係成個局面會係去到一個冇辦法控制嘅局面。喺咁嘅情況之下，大家就基於呢啲咁樣嘅因素，就下調。咁咧就一個喺美國之音咧就訪問咗一個亞洲嘅首富，佢一個印度人嚟嘅，佢嘅財產排名係全球第三嘅。咁佢個名叫做 Gautam Adani， 佢就講得好直白，佢話中共咧佢而家咁搞法咧，又民族主義啊，又即係一帶一路嚇，各方面佢咁搞法咧，佢會越嚟越孤立。佢講咗一句，我覺得係最有力嘅，佢就話中共咧。佢嘅經濟佢會可能會反彈，但係佢嘅反彈都係極為艱難嘅，因為而家有好多藍絲啊、小粉紅就話：，唉，而家差啲，遲啲你哋就知啦嚇。等我哋嚇清零完咗，你哋就知啦。我哋會反彈，你哋全部冇得揮。越南、印尼啲行埋一邊，但係佢講得好清楚，佢反彈無力噶啦。咁我覺得呢一點係好重要嘅。咁佢亦都預測咧，印度喺2030年咧成為第三個最大嘅經濟體。咁咧，亦都講咗咧。當然，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 iPhone 14咧已經開始喺印度生產啦。呢個係絕對有可能。咁對習近平嚟講，真係唔覺意，輕舟已過萬重山。呢個世界已經變咗啦。啊，東南亞啲國家個個都嗰個表現係好過中共嘅。你話有冇諗過？我諗啊，習近平自己都會可能發覺呢個數據有啲難啃。咁咧就亦都有啲係歐洲嘅報紙啦嚇，法國嘅世界報紙亦都係講咗一啲事實。嗰、那個事實咧就講到係即係因為脱歐咧，經濟脱歐啦，咁所以咧就中共咧就唔再係黃金國啦。咁佢講到即係德國汽車、美國汽車、日本汽車，即係喺中國大陸即係生產都好受氣嘅，因為呢啲中國汽車永遠係受到政府嘅即係偏幫嘅。咁咧佢哋係政治高於經濟嘅，佢係偏重於國內企業，而唔係真係將個市場開放。咁佢亦都講到咧，就話有一啲嘅投資咧，特別係德國嘅汽車公司，仍然咧就係投資好多啦，係嘛？因為佢哋54%，好似佢哋嘅 Volkswagen 50%+嘅生產量係喺中國嘅，但係呢個係極度少數。咁有啲亦都係去到中國話自己攞到全資嚇，全部唔需要合資，但係呢個極度少數化。就算呢啲咁樣嘅公司，都係一邊咧就是、投資，一邊就打退堂鼓。咁亦都係好多嘅啲保險公司已經唔再發新嘅保險單。如果你要去中國投資，我就唔會再發新嘅保險單俾你，就係咁樣。咁亦都有好多公司啦，包括就係都係摩根大通、瑞銀啦，呢啲咁大嘅公司咧，亦都係做緊所謂嘅 contingency plan， 即係應急計劃。咁就咁樣啦。所以即係而家嚟講，無論係外資喺中國嘅股市、債市。他們的做法和中企去海外上市的做法都已經是翻天覆地這樣改變的。如果這個經濟是這樣的話，不是現在，將來被人看死了，蓋棺論定，將來都不會有什麼出色表現的。這個中共就失去了唯一的合法性的了。習近平其實都很大問題，不是說那些人民可以吃草就這麼簡單，你人民吃草而已，你的政敵會不會這麼輕易地放過你？如果你真的將共產黨搞到這樣的地步，影響了這些執政官員他們個人的利益，他們認為你影響了黨的利益，那這個對習近平來說都不是好消息的。但現在來說，情況就已經壞到這樣的地步。 咁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佢上合峰會嘅時候，我哋都有分析過，就係佢係好想將呢啲邪惡逐心嘅國家咧，就即係將佢團結起嚟啦，係嘛？作為係對抗特別係美國同埋啲同盟國嘅一個咁樣嘅武器。但問題咧，佢啲朋友而家咧有啲就癲嘅，有啲就亂嘅，就講普京啦。普京自從發咗嗰個動員令之後咧，俄國亂得好緊要。每日我哋從新聞裏邊見到好多嘅圖片同埋短片，都係喺俄國嘅邊界，俄國同好多國家有邊界啦，係嘛？咁咧就芬蘭啊、蒙古啊，好多國家有邊界，都係大排長龍。呢啲咁樣嘅相，即係對普京嘅打擊，其實係好大好大嘅。咁啊，國內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就係、是、情願死佢都唔去當兵噶啦。有啲咧就係、是、用手槍殺喺啲招募中心嗰啲主任，有啲自己自焚，情願死佢哋都唔去當兵。裏面有一個講法就話，從當兵到你去陣亡咧，大概3日就夠噶啦。喺今日情況之下，好多年輕人就情願真係用盡一切方法都唔肯去當兵。咁就而家普京已經話咧，就要收佢哋嘅護照啦。佢話如果你係已經攞到動員或者徵兵嘅傳票咧，我哋就唔會再發護照俾你嘅。今日啦嚇，講到今日咧，就話佢哋會可能會關邊界。我暫時講喺我做節目之前再查，都仲未查到。佢哋可能會關曬所有嘅邊界，唔俾啲人走啦。另外咧，就係、是、直接正式咁樣向烏克蘭發動戰爭。以前嗰啲唔叫戰爭喎，而家就係戰爭喎，因為佢四個公投地區全部假公投過曬啊嘛。佢覺得烏克蘭而家係侵佔緊、侵略緊呢個俄國嘅土地，所以佢哋要發呢個動員令，而且咧係可能係。威脅話可能會 用核武，咁所以其實今日嚟講係好緊張嘅。只不過我哋係咁遠，可能唔係咁覺得啦。但係其實呢件事係可大可小，連呢個 Angela Merkel 即係以前德國嘅總理都出嚟講嘢，就話普京嘅説話，大家唔好以為佢係講笑，就係咁樣。咁咧即係朋友咁癲到咁嘅地步，我唔覺得阿習近平會係好開心嘅，因為嗰個後果對中共嘅後果都係好大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伊朗啦。伊朗就頭巾之亂啦，所以就亂得好緊要啦。就大家都知道有一個22歲嘅女仔，佢因為頭巾戴得唔啱、戴得唔好，就俾啲嗰啲咩信仰警察就捉咗佢。3日之後，佢就死喺個醫院度啦。而家嚟講，伊朗就幾十個城市咧都喺度抗議，好多嘅女性咧喺公共場合就燒咗自己嘅頭巾，剪短自己頭髮。今次呢件事其實亦都係。並不是咁簡單，只是為了一個人，而是很多年輕人看到在伊朗是沒有前途的，他們的失業率、他們的經濟的情況都是很差很差。所以伊朗是不是可以這麼穩呢？而伊朗現在採取的方法跟香港差不多，首先就叫這些人做暴徒，說他們是叛亂分子，跟著就捉人，已經捉了千多人了，然後又亦都是他們自己說死了60多個，其實是一定不止的。所以這個邪惡族心伊朗亦都亂了，那樣即是怎樣去組織他們呢？怎樣還可以有什麼的辦法將大家組在一起，然後再去策反一下怎樣去反對西方呢？所以我想習近平都是一籌莫展，即係對呢種情況真係唔係佢能夠控制嘅。咁另外一啲係曾經係佢嘅朋友嘅，譬如意大利，亦都係變天啦。我諗大家都知道啦，意大利大選裏邊咧，中右翼嘅政黨聯盟，佢哋嘅個黨魁啦，佢叫做 Giorgia Meloni， 係女人嚟嘅，45歲，佢成為意大利首位嘅女性嘅總理。咁呢位總理咧就係、是、出咗名，佢係好反共。好撐台灣，講到明咧，佢係反對中共對台灣嘅軍事威脅，佢要去推進同台灣有雙邊往來，仲話咧就同中共簽嘅一帶一路咧嗰、那個所謂嘅諒解備忘錄咧，佢唔會再簽噶啦。咁其實意大利一嬲都好親共嘅，無論發生咩事，佢哋都係唔出聲嘅。佢哋嘅媒體對中共嘅態度一嬲都係好正面嘅。咁但係而家咧就係情況變化得好緊要，國際形勢真係唔係話係可以俾意大利再繼續去親共嘅，所以呢個時候呢個變化亦都係可以話係情勢逼出嚟嘅。但係根據一位意大利嘅一個自由大學嘅客座教授，佢叫做 Francesco Sisi， 佢亦都係個中國問題專家。佢喺美國之音接受訪問嘅時候，佢就講咗，佢話呢個 Meloni 呢位女總理啦，佢仲有其他嘅原因令到佢對中共咁反對。第一，佢係右翼，佢同川普一樣， 首先是上帝，跟住是家庭，跟住是国家。咁啊，呢个佢系有上帝嘅话，就同中共就唔啱噶啦吓，即系佢总嘅意识形态嚟讲，同中共系极度嘅不调和。咁另外咧就系、是、佢想保护意大利嘅产业，唔好俾中共收购，因为中共已经系不停咁要收购意大利嘅无人机公司，要收购佢哋嘅智能公司，要收购佢哋半导体嘅公司。咁所以佢好小心呢一样嘢。而一带一路虽然签咗两三年，但系其实一事无成，乜都冇做过嘅。咁所以呢啲都系令到 Meloni 觉得佢冇办法再继续以前嗰个稍为亲中嘅政策。咁再加上个咧，佢亦都好想同欧盟和解，同埋美国和解，因为佢不嬲都系对欧盟佢唔系咁中意嘅。咁咧就系啱啱今日佢亦都系正式咁样出面支持乌克兰。佢以前嚟講，佢係因為佢黨派裏面有人咧係同普京係好朋友嚟嘅，非常之親密嘅。但係而家嚟講，佢哋正式出嚟，所以可以話意大利已經係完全冇懸念咁企喺自由世界呢一邊，翻翻去 G7， 翻翻去美國同盟呢一面。咁對呢個中共嚟講，當然唔係咩好消息啦。咁除意大利之外，仲有一個菲律賓。咁咧就菲律賓以前嗰個總統叫杜特杜爾嚇，佢就係非常之親共，大家都記得佢噶啦，親共都唔使行嘅。但係而家呢個小馬可斯就唔係啦。咁咧就小馬可斯就話菲律賓係美國嘅夥伴、盟友同埋朋友，哇！真係好好親密喎，係嘛？到咁嘅地步。咁咧就拜登亦都話菲律賓同美國關係咧係根深蒂固嘅。咁咧就美國嘅防長咧就 Lloyd Austin 同埋菲律賓嘅防長 Jose Faustino Jr. 亦都會好快見面。咁啊喺聯合國咧就小馬可斯同美國總統拜登亦都見咗面噶啦。咁大家真係好得好緊要。而菲律賓對美軍嚟講最大嘅意義就係佢係喺關鍵嘅時刻佢可以向美軍提供補給嘅。佢係呢個地方，因為佢地緣關係，佢係非常之近台灣嘅。咁所以對美國嚟講，菲律賓而家重新返回呢個自由嘅陣營，遠離呢個中共係好重要。咁對美國好重要，好有意義；對中共嚟講就係啱啱相反。咁大家都要知道，即係意大利係歐洲，咁樣亞洲嚟講，莫迪即係印度，三年前已經同中共不和，捉印度係非常之重要。再加上咧就係菲律賓，再加上韓國，呢啲全部係浪子回頭嘅。咁喺北美咧有加拿大，加拿大前兩年咧喺呢兩位Michael 嚇被喺中共被綁架之前，即係孟晚舟呢件事之前咧係極度親共嘅，但而家嚟講亦都改變啦。最近咧就係佢哋就將一位又係女性嘅駐華大使嚇，佢女性嚟嘅叫做 Jennifer May 咧，就係委任佢做駐華大使。而呢位 Jennifer May 咧，佢曾經喺北京同香港係做過嘢嘅。佢可以講一口流利嘅普通話，佢有30年嘅外交經驗。佢一上嚟就講人權，佢就講新疆、講西藏、講香港、講法輪功、講一啲少數族裔嘅宗教自由。咁樣一講人權，中共就知道係咩料噶啦。一講人權就唔會係順攤噶啦，就唔會係同中共有傾有講噶啦。佢一上嚟佢就講人權。咁當然啦，即係加拿大嘅改變，真係要好多謝嗰兩位 Michael 啦嚇，嗰兩位無端端俾人哋喺中國大陸禁咗兩年嘅，囚禁咗兩年嘅 Michael。一般嚟講，而家加拿大從上到下都係好反共。咁咧就韓國就係總統尹錫月咧，就係上禮拜就嚟訪問加拿大嚇，咁就同阿魯多就舉辦呢嗰啲聯合記者會啦，雙方都認對方係全面嘅戰略夥伴關係。咁啊，講到應對中共嘅問題嘅時候，都好明確咁會話會大家會合作去對付中共嘅挑戰，就係咁嘅情況。即係你無論係北美有加拿大，歐洲有意大利嚇，而家就要睇下匈牙利同埋呢個希臘，特別係匈牙利同埋希臘都係會唔會係浪子回頭？咁啊，亞洲就唔使講，有韓國嚇，有菲律賓。有印度，呢啲都係重要嘅國家嚟嘅，即係對美國同佢嘅同盟嚟講係非常之重要。而家紛紛咁樣遠離中共，不過好奇怪咧，我覺得新選上嚟嘅總統又好，總理又好，冇一個唔反共嘅。以前唔反共嘅都要選一個反共嘅，從來都冇選最近我哋見到好親共嘅總統或者係親共嘅總理。個世界就變成係咁樣。 咁你要覺得中共頭唔頭痛呢，我就覺得佢應該都覺得係好頭痛。咁咧就講翻台灣啦，就係、是、蓬佩奧就係28號就係佢第二次即係訪問台灣啦。佢28號就喺一個全球台商經貿論壇度咧就發表一啲演說，咁好多中文媒體都好多報導啦。咁佢講中幾樣嘢，第一個咧佢就話真正威脅台灣嘅唔係台灣人，亦都唔係美國人，真正威脅台灣嘅就係中共。咁呢一點亦都係講中咗好多台灣一啲極端嘅藍營嗰啲人啊，佢哋唔鬧中共鬧美國，乜都賴曬美國，最衰就美國啊！台灣至搞到咁亂係因為美國，美國係不安好心啊！咁佢講中咗呢一點，佢非常之清楚。第二點咧，佢就話台灣人咧應該好為自己自豪，因為台灣同中國大陸係截然唔同嘅兩個國家嚟嘅，台灣係一個自由嘅國家，而中國大陸唔係。咁所以佢話台灣人應該為自己呢點好自豪，可以昂首闊步，就係咁樣。咁呢點即係當然台灣人嚟聽咗之後就都係覺得係好欣慰啦。咁第三點亦都非常之重要，佢話台灣唔需要獨立，台灣本身就已經係個獨立嘅國家嚟㗎啦。咁咧佢講呢三樣嘢之下下啊都係令到習近平好唔舒服。蓬佩奧係少有嘅西方嘅政治家或者係政壇嘅人。他對中共有咁深的洞察力，他咁知道係中共究竟是啲乜嘢嘢。好多人話他受余茂春的影響，當然呢個有影響啦。但係我覺得蓬佩奧佢作為一個曾經親身駐東德邊境，他年輕嘅時候佢駐東德邊境，佢喺嗰度成10年咁耐嘅，佢對呢個共產黨嘅認識，亦都係造成佢點解佢乜嘢佢都係一針見血。就因為他對共產黨的認識其實是始於他年輕的時代，他都講了很重要一點，他就說他1989年10月就被調離東德邊境，兩個禮拜之後整個歐洲 就變天了，就邁向自由化。他就說同樣這件事會發生在中國，而且這一日會比大家想像的來得更快。咁我唔覺得佢係誇張，因為就算我哋普通做評論又好，大家聽新聞又好，都覺得所有嘅劫數都係喺而家喺中共嗰度聚集噶啦，所有佢要滅亡嘅因素都已經喺度噶，就係睇下邊一點有邊一樣嘢係點燃呢件事嘅啫，就係咁樣啦。咁啊，蓬佩奧亦佢最近亦都係開始有啲視頻啦，或者係短片啦嚇，佢作為哈德遜研究嘅研究所中國中心嘅主任。他是直接是跟中國人對話的，這個也是蓬佩奧的教育或者是講清真相的一個過程，對中國人直接這樣講清真相，以他曾經是國務卿的身份對中國人講清真相，那對中共來說也都是好詐欺，就是他那句說話中國不等於中共，這句話就已經令到中共是非常之不開心，非常之反應大。那怎樣都好啦，剛才我所說的，即是習近平他現在面對的事，沒一樣東西是他信心的，沒一樣東西是令到他稍微有少少高興的。那做人做到這樣，我想真的 很可憐的，即無論你對習近平怎樣看，但最終一個人他被自己的野心，被自己的偏執妄想到搞到這樣的地步，其實普京都一樣，這些人其實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亦都一定會失敗。
阿陆强咁先嘅分析咧，基本上所有嘅路咧都系中共自己堵死晒嘅吓，系自己堵死自己嘅路，自己嘅路咧都自己堵死埋。咁中共上唔到台咧都好难啦，系咪？咁我哋会继续跟进中共堵台嘅时间嘅。呢度越讲越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中南海内斗紧张，习近平吉凶难料》。
喂，早嗰轮唐山嗰班咁嘅恶棍打死4个女仔啊，咁啊而家就开始判刑啦，咁讲。咁大陆嗰啲网民咧就讲，其实佢系黑箱作业，帮佢判刑嗰阵时咧，嗰班恶棍全部着晒嗰啲咩防疫衫，由头就包到落脚，啊仲要戴埋口罩添，净系睇到两个眼物窿。咁啊仲有话嗰几个女仔咧。两个就轻伤，仲有两个咧乜事都冇啊，出咗院啦咁讲，咁嘅大话都讲得出嚟嘅。
唉，简直就系呃鬼食豆腐啦！话两个女仔系出咗院， 有两个是轻伤，几个女仔冇事啦，点解唔喺法庭上亮相呢？
所以啲网民咪话呢啲咁嘅所谓审判系想瞒天过海，呃啲百姓啫。一早就有人话噶啦，喺唐山烧烤店嗰几个女仔，当晚就俾几个恶棍打死咗噶啦。而家喺法庭上所谓被判刑嗰几个，根本上就唔系喺唐山打死女仔嗰班恶棍嚟嘅，法庭嗰几个系替死鬼嚟嘅啫。如果唔系，使乜遮到咁严啊？
唉，总之喺大陆生活嗰啲咁嘅普通民众啊，就惨啦。嗱，新疆啊就话疫情啊，要佢哋隔离。卒之咧就喺新疆嗰个伊宁里边有22个人，因为清零政策困境入边冇嘢食，监生饿死啊！咁啲民众忍无可忍，就走出嚟示威啦。后来啲民众就俾公安借呢个理由捉咗600多人啊！
哇，系俾佢捉住啊，实死冇生啦，实行俾佢判刑噶、哦。
嗱，新疆呢班咧系维吾尔族人嚟、哦。咁喺中国嗰啲咁嘅所谓政策里面呢，如果新疆人犯咗罪呢，佢可以安你一条好重嘅罪名，叫做国际犯罪。佢可以直接将呢班人运咗入集中营做奴隶。咁而家联合国呢知道呢件事之后，就紧急呼吁要中国即刻放返呢600人。
哎，而家全球好多国家都要中国立即释放呢600人啊。
在中国的西藏呢亦都是全面封城，在拉萨市好邪恶地将那些人送去那些远地方来隔离。咁佢日头呢就放住俾人哋发现噃，因为而家互联网好发达啦嘛。一旦俾人影到之后，就立即将消息传到佢外国，夜晚黑半夜就用大巴将那些人送去集中营隔离。所以那些人就叫呢啲大巴做黑无常。然后着住大白嗰班到处捉人嘅呢就叫做白无常。
哎，讲得冇错啊，黑白无常都系嚟攞命㗎。呢我哋嗰日咪讲緊嘅贵州嗰架大巴士喺夜晚反车死咗27人，咪就系嗰啲黑无常做㗎囉。
嗰架巴士正式系黑无常嚟囉，又系夜晚黑出动兼架反埋车，又死咗咁多人。唉，真系害人不浅咯、啊！仲有云南同埋重庆呢，本来捉入去隔离就唔收钱噶嘛，啊！而家系衰得咁紧要、啊，每日每人如果捉入去隔离咧，就要俾100或者300蚊。哇！嗰班咁嘅恶棍啊，仲好过开银行啦、啊！大陆成日都隔离噶嘛，一捉入去啊，好多人噶噃，真系食人唔掠骨咯、啊，仲衰过黑社会。简直就是打劫啊！
哇，咁搞法啦、啊！嗰班地方官啊，最好啊，日日都清零咯。
仲有噃，西藏有个男人，佢个仔就啱啱满月嘅啫。咁啊，两仔爷俾人拉咗去隔离营，咁啊，日夜都要检查核酸，跟住仲要带走佢个 BB 仔。
哇，有冇搞错啊？人哋个 BB 仔啱啱满月嘅啫，都要送去隔离啊？
咁呢个男人咧就跪喺啲政府官员面前。如果你哋想带走我个 BB， 你不如而家就一刀插死我，我死咗冇眼睇，你哋鍾意点就点啦。
讲句唔好听啊，今时今日嘅大陆政府啊，最好将嗰啲人勾跛晒隻脚，然后倒哑佢哋，等佢哋冇得出嚟抗议，又唔可以发声，咁咪唔使烦咯。
嗱，我又睇到大陆嘅另外一段新闻、哦。有个西藏嘅女仔经常喺抖音嗰度讲嘢嘅，佢就向政府提出请求，希望政府能够网开一面，放啲农民工返屋企，佢哋已经弹尽粮绝㗎喇。当呢个女仔提出咗呢啲请求之后呢，咁就大镬啦，经常收到恐吓信啦，公安嘅又话要捉人兼封艇啦，所以佢喺抖音里面呢就公开发表，如果佢有咩三长两短嘅呢，大家就知道发生咩事啦。我諗佢嘅意思即係话实行係俾人陷害㗎啦。不过喺抖音嗰度唔敢讲到明咋嘛。嗱，咁仲有喎、啊。喂，而家大陆成日到处封城，係因为中南海两派斗争喎、啊。係咪啫？
那尔文姐，两派斗争啊长期都有㗎啦。封城就係习近平嘅清零政策，目的就係为咗开20大，自己可以临庄。
嗱，睇最近嘅迹象啊，大陆真系可能会出大事噶啦。嗱，从9月19号开始，全个中国大陆取消咗 52.5% 国内航班，即系有成半嘅飞机起唔到机。
点解呢？
当局政府话无可奉告。
唉，可能系北京打风啊嘛，11级台风咁犀利，点起飞啊？
嗱，如果打风呢，就系北京城。是历史上好少试过咁强猛嘅风，你话突然间停航系有咁嘅可能性，但系深圳、广州、上海全国各地突然间停咗咁多班机，肯定有原因。
喂，我琴日又听人哋讲话大陆会政变、哦，
有可能噶嗱，因为习近平同普京开会开到半支冷坑，饭都唔食就赶翻中国大陆啦。一翻到中国之后。一直到而家个几星期都唔见佢铺头喎。正常嚟讲逢系开军事会议呢习近平就一定闯中间嘅。但係最奇嘅呢就是、今次呢个国防同埋军改研讨会习近平呢就同埋个国防部长魏凤和都冇喺会议度露面。而嗰个军头李乔铭啊竟然间就坐咗喺第一排啦。
喂李乔铭系咩人嚟啫我都未听过嘅。我只是听过习近平的啫噃，
唉，以文啫，你香港师奶啊，梗系未听过啦。佢本来就系北部战区嘅司令嚟嘅，但系佢就啱啱俾阿习近平炒咗，就将王强火线提拔坐咗李乔铭嘅位
置。喂，我唔明白、啊，冇理由北区司令李乔铭俾阿习大大炒咗鱿鱼，仲可以坐喺第一排。唔知系咪习大大俾人架空呢？嗬！
嗱，而家中国大陆咧就疯传话习近平俾人软禁咗啦，但系亦有一个可能性呢就系江派放出嚟嘅信息就是、用嚟打击习近平嘅。仲有一个可能性呢就系、是、习近平造成呢个局，好似俾人哋怀疑习近平系咪俾人哋软禁咗啊、架空咗啊，等嗰啲反习派咧着个蒲头。到时机成熟着过嚟捉清理门户。另外仲有一个传闻就话胡锦涛同温家宝呢就趁住习近平出国开会嘅机会说服咗元老宋平出面。当日晚上呢就控制咗中央警卫局霸咗习近平嘅军权然后将佢软禁咗。嗱呢啲种种嘅传闻啊真嘅抑或假呢大家就拭目以待啦。
唐人街粤语见闻，中南海内斗紧张，习近平吉凶难料。节目是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二十大之后，中国走向已经有眉目，两个字就能够概括。美副总统贺锦丽谴责中招。专家指围中形势越来越明显。国际心肺移植学会新政策禁中国论文，美政要积极响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勇。今日是10月1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距离中共二十大剩低不够3个星期，目前观察人士已经开始展望二十大之后中国的走向，前提当然是习近平实现3连任。六四学运领袖王丹9月30号在上报发表文章，说中共自己的两篇文章揭露了自己的底牌，总结来讲无非是斗争两个字。第一篇是新华社9月18号发表的一篇社论，题目是办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一篇文章显然是针对贵州省载人隔离旅游巴士车祸事故而作出的回应。文章开宗明义就表态，既要坚持动态清零，又要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王丹认为，这等于宣示动态清零政策不会因为出现严重的人道危机而放宽。王丹说，文章的重点其实是在这段杀气腾腾的说话。由国内来看， 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我国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各种斗争不是短期而是长期的，至少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全过程。王丹说，在新华社这段话完全有理由预测，习近平连任之后将会以伟大斗争的名义推动文革 2.0 政治运动。但是问题是，以今日中国的数码化极权统治模式，反对派根本无立足之地，何来阶级斗争对象？王丹说，中共以及一切极权政权维护统治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制造敌人。现在北京的思路就是将美国和台湾列为主要的外部敌人。但是按照中共传统，斗争还要有内部敌人，那就涉及到另一篇文章，也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在9月9日印发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规定，那就是为整顿党内政治秩序立规矩的政治挂帅文件。规定中写明，官员下台或者被清洗的重点是不是忠诚。王丹认为，这个规定的颁布再加上最近对政法系的整肃，相信习近平连任之后的中共内部斗争会更加残酷。虽然习近平连任引发广泛的悲观预期，但是事实上有不少人就认为他连任未必是坏事。例如大西洋月刊9月26号发表署名舒曼的文章分析认为，习近平的政策实际结果表明，习近平正在削弱中国，他执政时间越长，中国的竞争力就会越弱，越难同美国竞争，因此美国不用担心习近平连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近的一篇文章还注意到，反习人士之中有一个加速派，他们认为习近平正带领中国加速走向残局和衰亡，他若果继续执政反而会加速中共的灭亡，由绝对意义来讲不是坏事。但是问题是，中国人在这个过程要怎样自救，才能够不用跟着中共这部烂车坠落悬崖呢？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近日亚洲行期间谴责北韩的残暴独裁和破坏稳定的武器计划，也都谴责中共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贺锦丽29号访问了南北韩非军事区，他在抵达前和离开之后，北韩分别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贺锦丽在南北韩之间的板门店停战村谴责了北韩的导弹试验，说他们显然是挑衅。他还说，在北面我们看到残暴独裁、对人权的肆虐侵犯，以及威胁和平和稳定的非法武器计划。北韩今年已经发射了36枚弹道导弹，创历史新高。美国和南韩官员还表示，北韩已经完成了第七次核试的准备工作。台湾南开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向本台表示，北韩发射导弹不只是针对贺锦丽到访，他亦都是针对美国列根号在多年之后又到釜山港，然后跟着又进行上个月26号至29号的美韩军事演习。陈文甲认为，北韩的这个举动会对南韩产生一定影响，因为南韩认为这样哪个能够控制它，是中国，所以如果说南韩对中国立场不是太强硬的话，那中国或者就不会和北韩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他亦都会去劝北韩不要轻举妄动。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就指出，南韩已经由原先的犹豫慢慢转向支持美国，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支持北韩，那北韩的态度强硬之后，南韩就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够靠向美日。在访问南韩之前，贺锦丽先是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还在28号前往美国海军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日本横须贺视察，并且发表演讲。据路透社报道，贺锦丽表示，中共正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要素，挑战海上自由，中共施展它本身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威胁恐吓邻国。今次亚洲行，美国官员反复强调， 希望美国能够同日本以及南韩在北韩等共同威胁方面更加密切地合作。余中基表示，虽然俄乌战争局势紧张，但是美国一直强调中共才是真正的威胁，这一点由最近的军事外交动作也可以提出迹象。整个东北亚连线的第一岛链在美国的穿梭外交之下，围堵中国的形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国际心肺移植学会近期公布的一项新政策，全面禁止发表来自中国的器官移植研究论文。美国国会议员等政要对此积极响应。据大纪元报道，国际心肺移植学会在声明中指出，鉴于大量证据证明中共政府继续独立地系统性地支持由死刑犯的身上摘取器官或者组织，因此国际心肺移植协会将不会接受中共提交的包括中国人体供体相关的器官移植内容，以及涉及来自中国人体供体的器官或者组织的内容。对此，美国国会议员卢比奥在9月28日以电邮回复说，在能够可靠独立地证实中共所有的活摘器官行为停止之前，所有美国人应该停止同中共器官移植行业的合作。他指出，中共活摘人体器官包括由良心犯和法轮功学员身上活摘器官的行为令人作呕。美国国会资深议员克里斯·史密斯9月20日在美国华府的一个人权活动上亦都就国际心肺移植学会的新政策表示，我们美国政府要支持这样的政策。他说，我们可以推出我们自己的政策，要中共这条指挥链里面的任何人为之负责。史密斯谴责说，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不单只是野蛮的，亦都是不人道的，那是德国纳粹的行为。他呼吁拜登政府应该讨论中共活摘器官这件事件。美国前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美国前总统助理、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 VOC 现任主席兼行政总裁布伦伯格当日亦都表示，国际心肺移植学会将会不接受来自中国的研究论文，是一个重大进展。我呼吁医学界的每一个人都真正履行医学伦理，并且说，我们将不会接受任何来自中国可能涉及到屠杀生命的器官移植的医学论文和医学研究。中共20大党代表大会将会在10月16日召开，在该会召开前夕，中共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仇宝利在白日行动的记者会上表示，截至目前为止，总共破获刑事案64万宗，捕获疑犯超过143万人。公安部发言人张明说，临近中共20大召开和11场假期，公安部将会提前部署各地公安，确保社会稳定。北京维权人士萧娟星期五向本台表示，每年中共开会的所谓敏感日子，他就会被人监控维稳，有人跟住。由6月份一直到今年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结束的9月5日，2个月零20日到就跟到实，啱啱唞了20日啫，琴日又嚟啦。买餸的时候亦都跟住，一开始吓咗一跳，跟住一部大警车，最多的时候24小时轮两间，一间两个警察，咁就4个一日，保安一间3个，加上居委会，你话要几多人，人工要几多？这个维稳费他没有给我，你将问题解决了给什么都好。萧娟女士一直追讨她应该继承的私有房屋，但是始终没有结果，而政府几十年来就一直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维稳费监控她。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认为，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共讲了算。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中共的几乎绝大多数的执法都是政治需要性的执法，现在他又因为政治需要要开始用白日行动等等来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监控打击，镇压那些譬如说对政府对社会不满、个人有冤案等等，这些人都已经一律被管控住。盛雪还说， 中共宁愿花大量的金钱，再加上暴力工具，而不愿意解决民生问题。他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不想被老百姓吃得饱着得暖，然后要尊严、自由、权力，而是用暴力的整个架构禁锢老百姓，就是要老百姓硬是吃不饱，但是就不被你饿死。所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一生都是为生存而拼搏，这样你就真的很难有精力、时间、心思、勇气为你的自由、言论、政治权利，为你的社会参与再去努力了。日本传媒日经亚洲报道，2020年中国的维稳经费高达2100亿美元，不单止十年内增长超过一倍，而且还高过同年军费7%。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观众朋友，你对中共科研人员提出的人是由鱼演化而来的观点有乜嘢睇法呢？感谢你的收睇，再见。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大家好，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六，我是 Jack， 下面请收睇国际风云。首先是新闻提要。北京传封了入城政治元老诡异隐身，传习近平11月又要出访，释放重要信号。泽连斯基说将同另一个俄总统对话。普京控西方破坏北溪管道，布林肯痛批。海运价暴跌 80%， 企业重启谈判。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中共沿途的动向亦都是外界观察中共官场动向的一个重要指标。9月30日，中共国务院举行国庆招待会，不过外界发现中共的那些前任常委以及离休的元老都没有出席这次活动。此外，就在同一日，中共七常委和王岐山亦都罕见地共同两次出席活动，迎接所谓的十一。然而北京城内却是以维稳为名草木皆兵，全国多地入京的活动亦都被叫停。这种种种诡异现象引发了外界的强烈质疑。综合媒体报道，中共官媒报道说，当地时间9月30日晚间，当局在北京大会堂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共所谓的建政73周年。习近平率领他的6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和有第八常委之称的王岐山出席。招待会由韩正主持，李克强支持。不过外界发现，在官媒报道的画面里面，坐在中央的都是现任的领导层。至于那些前任常委以及离休的元老都没有出席这次活动。事实上，早前曾经有报道指出，习近平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做了强力维稳党内政治元老的动作，特别是今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离休退休干部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老干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习近平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文件明令离退休老干部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亦都不可以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等等。对此，大纪元的报道曾经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强烈清洗运动得罪了党内各派系，当然习近平知道反对势力可能抱团，并且阻止他连任。不过按照习近平的风格，绝不可能进行所谓的禅让，亦都不可能坐以待毙。习近平一定会反击，更会从政治老人这个层面加码封口。除此之外，9月30日当日上午，中共七常委和王岐山还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向纪念碑献花。根据央视画面显示，献花的人和参与的军乐队、仪仗队人员都没有戴口罩。然而就在中共官方在媒体上大肆渲染十一的庆祝气氛的同时，北京的街头却出现了一片肃杀的诡异气氛。有网传视频显示，30日当日天安门广场周围便衣警察随处可见，两侧马路亦都被全部封闭， 广场周边的多个地铁站关闭，地铁只是通过但是不停车。另外，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北京公安正在全城搜捕清理外地上访人员。中共国家信访局亦都以防疫为由，用铁皮封闭起来。目前北京的维权人士和意见人士甚至被全天候监控，还有人被公安强制要求10月8号之前必须离开北京。有北京市民话俾自由亚洲电台透露，目前北京城非常紧张，落火车出站、落公车都要逐个查身份证。在当局眼中所谓的有危害的人都会被捉，这个是折腾老百姓，整个社会现在变成了大监狱。这个星期四，根据香港媒体披露，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已经确认将在今年11月出访东南亚，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由于这个出国日程恰逢中共20大之后，外界认为习近平这样做所释放的信号值得关注。根据自由亚洲电台引述香港南华早报这个星期29号的报道，泰国外交部发言人塔尼向媒体确认，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11月参加在泰国曼谷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外界还注意到美国总统拜登截至目前尚未表态是否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所以拜习会的可能性亦都仲系个未知数。然而由于中共20大预计喺10月召开，如果呢个消息属实，正谋求三连任嘅习近平从中亚返回之后再次出访，咁样做嘅政治目的又系乜嘢呢？对此，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分析认为，咁样做预示习近平嘅连任势在必行。目前党内冇形成一个同佢抗衡嘅集团。咁公开表态嘅人太少，亦都冇真正形成一个联盟。然而习近平之所以选喺20大召开前宣布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应该系有中共内部官员听到咗外界质疑习近平第三任坐不稳嘅风声，因此通过宣布参加11月嘅会议，向外界释放信号，以至消除外界对佢能否连任嘅疑虑。除此之外，这个星期四中共中宣部举办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的一番强行表态，再次令到外界对习近平连任后的外交政策感到担忧。马朝旭表示，中国外交体系会持续敢于亮剑，坚决斗争。这些表态自讽暗示习近平所支持的所谓战狼外交路线不会改变。对此，夏业良认为马朝旭宣示中共战狼外交政策不变是因为习近平不会落台，并且将一条路走到黑。他说战狼外交政策不变只能让世界各国跟他脱欧，对他进行制裁，所以从反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是一个更好的事。俄罗斯总统普京30号正式完成乌克兰4州并入俄国领土的仪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公布紧急国家会议后的3大新反击政策，包括加强将俄罗斯赶出乌克兰，并准备和另一个俄罗斯总统进行对话。普京完成宣布吞并仪式之后，泽连斯基不单止立即发布正式签署申请紧急加入北约，亦都发出3点最新反击政策。最重要的一点是乌克兰将加强将俄罗斯赶出全境，收复所有国土。第二个是强调乌克兰自此都是积极促使谈判者，让俄罗斯同意在平等、诚实、有尊严和公平的条件下共存。但是显然这样的希望对普京来讲不可能发生，因此乌克兰准备和俄罗斯对谈，但是是同另一个俄罗斯总统进行对话。最后他强调，现在乌克兰夺回的一切必须合法完整记录下来，是乌克兰民主的命运是在同暴政的对抗中决定的。普京宣布乌克兰4州并入俄国之后，美欧多国都给予强烈反应。拜登说，我们将团结国际社会，既要谴责这些举动，又要追究俄罗斯的责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 普京宣布的非法吞并不会改变什么，所有被俄罗斯侵略者非法占领的领土都是乌克兰的土地，将永远是这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欧洲理事会成员声明说，俄罗斯故意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公然侵犯乌克兰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本权利，这个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所规定的核心原则，俄罗斯令到全球安全面临危险。他还说，我们不承认也都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为进一步侵犯乌克兰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而策划的非法全民公投，也都不承认他伪造的非法结果。他还说，我们永远不会承认这种非法吞并。北溪海底天然气管道遭破坏之后，俄罗斯成为怀疑的对象，普京星期三将矛头指向美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0号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声称西方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导致外泄是荒谬可耻粗暴的指控。法新社报道，布林肯表示，对普京的荒谬指控我真的是无话可说，并谴责莫斯科可指粗暴的错误信息及虚假信息活动。西方强权称波罗的海海底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外泄是遭到破坏，但是布林肯表示哪个做的目前还不清楚。他说，我们将查明发生什么事，一旦查明真相，我们将尽快提供资讯，但是我不想赶在调查结果出炉之前就这样做。针对这件事，布林肯表示与丹麦以及瑞典一直密切保持联系。星期一发生三次天然气泄漏的波罗的海、丹麦博恩霍尔姆岛海域，位于瑞典及波兰以南，这是一片几十年来受到高度监视的国际海域。北溪管道遭破坏之后，多方将矛头直指莫斯科。莫斯科强调不排除任何假设，甚至天然气管道发生泄漏事故。柏林克蒂商学院能源市场教授利昂认为，在70米以下的深海破坏天然气管道，这个只能是国家行为，不可能是恐怖主义行动。汉堡联邦国防军大学帕夫拉克说，波罗的海是封闭的浅海，几乎每一个动作都被沿海国家船只跟踪和观察。海运需求曾经暴增，而现在它迎来价格崩盘。今年的海运价格较去年高点已经下跌了6-8%。据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 FBX 指数显示，截至9月26号 ,FBX 集装箱海运价格平均是$4,029，较去年9月份的历史高点已经下跌了 63.8%。而中国远东到北美西海岸航线较去年最高价格水准下跌了 85.7%。中国远东到北美东海岸航线即下跌了 68.8%。中国远东到北欧航线价格较今年1月最高点下跌了 53.2%。业界人士说，由于过去供应链断供，很多国家发生囤货潮，令到去年海运价格大涨，但今年在全球通胀底下需求放缓，加上大批新船只落水，供需平衡因此产生落差。多间航运开始停航，海运资讯机构统计，从9月19号到10月23号，在跨太平洋、跨大西洋、亚洲到北欧以及亚洲到地中海等主要航线里面，一共750个预定航次里面取消了122个，取消率是 16%。 因为海运价格崩跌，很多企业选择和船运公司重新谈判合约，原本希望透过签订长期合约来压低价格，但是现在价格出现倒挂，企业纷纷和船运业者展开新一轮谈判，调整目前的运费价格。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